两年前呢，有一个人在英国做一个调查，调查了2000人，发现有许多人预备过圣诞节，但是就不晓得圣诞节的故事。然后他们就做了调查，调查，我下面给挑了几个很有趣的给你们看哈。他们调查是什么呢？5个人里面有一个不知道耶稣在圣诞节降生。你们没反应。这有趣的地方就是说，调查的人也不清楚到底圣诞节是怎么回事。圣诞节他认为说圣诞节耶稣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出生的，12月25号，所以他去调查的时候发现5个人当中有一个不知道耶稣在圣诞节降生。知道耶稣在12月25号诞生的那个人其实是不清楚的。 OK， 20个里面有一个以为3个博士给的礼物里面有一样是驴子。20个里面有一个认为说那一颗心是按着耶稣的名字来取名的。当然里头呢，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不晓得的，圣经并没有说三个博士，只是说有一些博士。下一个更厉害，10个里面只有8个知道说有8个知道说牧羊人心和驴子在耶稣诞生的故事中占重要的角色。不错啊，80%，是不是？问题是什么？耶稣诞生的故事里面没有驴子。OK， 所以调查的人也一概不知，而10个里面有8个。好像很清楚，但是又不清楚啊！牧羊人心和驴子在耶稣诞生的故事里面占了重要的角色。你注意看，你看电视的时候，那个玛利亚好像说坐着驴子到伯利恒的，是不是？圣经没提啊。下面一个啊，不是这个圣诞节，但是也有相关的。5个里面有一个不知道耶稣有12个门徒，5个人里头有一个不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是其中的4个。问题就是马可、路加不是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的4个。这个调查告诉你什么？被调查的人糊涂，调查的人也一样的糊涂。后面这一句话是可以相信的了哈，我不晓得数据了哈。10个里头只有3个人直接从圣经里面学习耶稣的事迹，其余的人都是从学校电视上学习的。你看到前面这几个例子呢，你觉得好笑的话，大概你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你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大概我们也都是不太清楚啊。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更不清楚的一卷书啊，《弥迦书》。我把它从和合本的翻译，不但是把它翻译出来，也按着我们比较顺的语气把它翻译出来啊。那我就按着比较不顺的语气把它重新翻译一下啊。相似的地方很多，但是主要是句子前后的次序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你读的时候会有点拗口，但是我重点是要让大家看到说它原来的整个经文的摆设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现在你要来聚集成队，成群的民啊，他们供应我用杖刺打，但是你有一横以法他在大城府中微小，从你那里有一位传来到出来为我在以色列中掌权，他的出来是来自亘古，是来自在地的日子，所以他必将他们交出来 只等到生产的生产的时候，并且他其余的弟兄要归回到以色列那里，并且他也要站起来，并要牧养，靠耶和华的大能，靠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并且他们要，因为那时他必尊大，直到地极，并且这位必作平安，叫做跟弟兄们建造我们的光，并且我们这一季就击败了人的首领攻击他，并且他们必用刀剑攻击，而并且他必成就我们为你所出，让他好读起来有点拗口啊，嗯。这是为什么和合本翻了之后好读啊，也好记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这里有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一句话在第五章的第五节的第一句话说什么？这位必作平安。我们的和本圣经说必作我们的平安，你看英文的话必作他们的平安，原来是没有说他们还是我们啊，但是意思都差不多啊。我们是指用一个第一人的名这个称呼来称以色列人，他们是用第三人的称呼称以色列人啊，就是神的百姓啊，都是同一个意思，只是你要用他们还是我们来称啊，这位必作平安。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你读圣经熟悉的话，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常会用的经文啊，就是讲到伯利恒啊，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为小的，将来有一位要从他那里出来，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诞节呢，跟这个平安呢，它必作平安，它必作我们的平安有关系的啊。你想到平安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什么是平安？对有些人，也许马上想到远方的亲人，是不是？父母的话，也许想到什么？在远方的儿女，想到他们什么？平安不平安，对不对？做父母在的会想说外地的儿女担心他们在外面平不平安，巴不得此刻呢能够把他们拉到身边来，看见他们平安，你心里就平安，对不对？当你想到平安的时候，你还想到什么呢？也许有人马上想到在身边的孩子们。这个在身边的孩子们整天在吵闹啊，巴不得有时候能够把他们送远一点，是不是？送远一点，只要他们在远一点的地方啊，身边就能够安静一点啊，就有平安。不管是拉到身边，或者把他推到远方，都有一个因素啊。这个因素是什么？环境的挑战，因为环境的挑战的关系，没有平安。在远方的孩子们，我们担心他们在远方面对的环境，所面对的挑战，我们担心他们会不会平安。在身边的孩子们，他们本身就是我们环境的挑战。它本身就是我们环境的挑战。我们来到这个弥迦书的时候，第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也面对环境的挑战。你特别看第一节，他说你们现在要聚集成队成群的民啊，他们攻击我们。那和合本说是仇敌啊，原来就是他们啊，他们攻击我们是谁呀？你就要往前看他们到底是谁， 你要往前看的时候呢，我就不给跟你们翻了啊，你就会发现到说，原来他们面对的是多国的民来攻打他们的，所有在他们周围的民，多国的民要来攻打他们，难怪没有平安。多国的民来攻打，四面八方的来攻击。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感觉就是好像是这样子的啊？四面八方来的挑战，让我们无法有平安啊！小孩申请大学，成绩还没出来啊，结果还没出来，这个挑战很大，心里没有平安。这个期末考到了啊，是什么时候？下个星期是不是？现在坐在那里听到，想到下个星期考试，这个压力很大，挑战很大，没有平安，听不下去。毕业还没找到工作，就怎么样？没有平安，是不是？刚找到一份工作，还在试用期当中，还不晓得人家会不会继续续聘，也没有平安。试用期过了之后，这个 H1 的身份很难办啊，三年之内要办下来，办啊，每年都要抽签，不是一年抽不到，第二年抽不到，第三年抽得到抽不到，没有平安。H1 的身份下来之后，绿卡能不能办下来，也没有平安。绿卡有了，孩子、婚姻、退休金等等之类的很多的压力，环境挑战很大。都没有平安，这为什么？有人说呢，基督徒的学生呢，如果不在大学爱主侍奉神的话，不要期望他毕业之后会爱主侍奉神。当一个人在忙，基督徒在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不能爱主侍奉神的话，你不要期望他找到工作之后会爱主会侍奉神。当他工作不稳定的时候，他不能够好好安心的爱主侍奉神的话，不要期望他工作稳定了之后他会爱主侍奉神。当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就不能够来侍奉神的话，就不要期望他孩子大了离开家庭之后他会来爱主侍奉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四面八方都有许多的挑战不断的向我们冲击。我们以为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这一个，这个挑战过了之后，我们还不晓得什么接下来是什么挑战呢？所以在挑战当中，我们没有平安，心不能安定下来，不能够还真正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就要问，问题真的是环境的问题吗？问题真的是环境的问题吗？我们来看米迦书的时候，你注意看，他在这里讲到说，有万国的民、多国的民来攻打你，把你围城，这个围困在里头。他是在这里说，因为仇敌攻击我们，他的意思是说，仇敌的这个攻打呢，他是原来的这个意思，就是仇敌把这个攻打呢放在我们身上，就是这种像一种压力一样的，把你压下去的感觉。但是你仔细读米迦书的话，我们看见根本的问题不是环境的问题。不要误会啊，环境的困难是有的啊，是在那里的啊，但是环境的背后还有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怎么知道？你就要看米迦书了啊。我们要不要从第一章看到第七章啊？可能看不完，你心里会不平安。牧师要讲多久啊？我们只看一点点啊，让你安心一点，平安一点啊。我们看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一起来念。万民第二节上所有第二节的节目， 色列的这对雅各的罪过。你发现到弥迦书来讲的时候，说万民你要听、所有地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神要怎么样从他的圣殿里面要见证他百姓的不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百姓的罪过。你继续读的话，你发现到为什么会有多国的仇敌来攻打他们，原因是他百姓的罪过。你读到最后、通常你读一卷书的话，你读前读后就稍微大概很多时候就可以晓得他在讲什么。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最后的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在那又是但后面就说神啊，有谁像你呢？前面说神下来的时候很可怕的啊，他那个山都要消化，好像如蜡化在火中一样啊。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可怕的降临呢？因为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里头有罪。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在说神啊，有谁像你？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语气。他说什么？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啊！神施恩的恩典来到。所以你从这个前后看的话，你就会看到当他在中间讲到说他是我们的平安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我今天环境当中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乃是讲到说我们内心里头的罪的问题怎么解决。什么罪呢？神的百姓有什么罪呢？你从第一章，你要翻的话可以翻，第一章里面我就很基本的告诉你，第一章里面就在讲说以色列人的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敬拜真神，乃是敬拜偶像。原来他们是拜神，是拜神啊，但是他们拜的这个真神的这个背后，不是真的是在拜敬拜他，以致这个先知在那里哀号，他说这个百姓拜偶像的问题是无法医治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是讲到北国，北国他也所谓的拜敬拜这个耶和华，但是他们是按着北国的这个敬拜耶和华的方式，是按着他们的喜好，根据他们的方便啊，来，不是根据神的话的指示要怎么来敬拜他，而是根据他们觉得他们怎么样敬拜更好的方式来敬拜神。当然他们也有拜其他的神，他们最根本的问题，他们也是拜耶和华，但是呢，他们拜耶和华是根据他们自己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容易，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他们喜欢的，这样子的拜。所以最终他们敬拜耶和华不是真的在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不按着神的指示而去做的，而是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拜。这是神百姓罪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先知说这无法医治，讲了老半天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来到第二章的时候，百姓拜偶像带来什么？他们生活当中的贪，带来他们生活当中的贪婪，他们贪别人的地，他们贪别人的房屋，他们看到别人有的地就喜欢，他们看到别人有的房屋就喜欢。 这跟我们今天很像，是不是？我们做穷学生的时候，看到家庭有的房子，他说你房子真漂亮啊，然后那个有房子的人就说没有什么啦，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房子更漂亮啊。我们想的啊，当然不是说一定是贪啊，我们都会注意这些东西，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有一块大一点的地啊，有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们整个生活的这个方向跟动力就出在于说我们要这些东西。这是第二章，当百姓人离开了神，把眼目转离真神的时候，他们所喜好的东西，他们心里面真想要的，每天在想的东西，就不再是神，而是地上的这些东西。来到第三章的时候，百姓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你看到他在这里责备不公义的这个首领，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里头，不公义的首领是怎么样不公义呢？特别在十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他们是为了钱行不公的审判，为了钱给错误的教导，为了钱说预言，假预言，钱呢？钱就是我们今天在追求的，不是吗？你来 UM 虽然贵，但是你相信他之后给你的钱更多，是不是啊？所以你才付一大笔的钱啊。我们都不是都是往前看的吗？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离开神，眼目转离神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贪念出来的时候，唯一一个在我们内心里头的一个动力就是钱，就是钱。你不一定需要很爱钱，但是我们都是为钱而做事，都是为钱而做决定，都是为钱而说话。所以来到第三、第四章的时候，因为这一些罪的缘故的时候，导致今天的这个挑战，导致今天神百姓所面对的挑战。所以他们的挑战背后有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他们的眼目转离了神。我们为什么会在挑战当中感到不平安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目已经离开了神，我们没有看到神在背后是一个掌权的主，我们没有看到说我们既然是爱主的，我们就是属主的，蒙主所爱的子女，以致我们担心。我们为什么会担心？因为钱不够。我们为什么会觉得钱不够的时候会担心？因为我们认为说明天的日子靠钱不靠神。2008年的时候，我已经神学院毕业了，做传道人了啊，在阿肯色。2008年发生什么事？经济什么啊，掉下来了啊。那我是个传道人，我之前是做药剂师的啊。做药剂师的时候，我们是很省钱的，所以存了好多钱。我们从来不买新车，我们都是买二手的车。超过六七千块的我们不考虑，我们都要考虑，难勉强如果说只有六七千块的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但是来了密歇根之后，发现密歇根 很多这种旧的车里面都是修过的，以前都有出过问题的，很难买旧车，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买新车啊。但是这是这么多年来，我这个1998年毕业啊，做这个这个药剂师啊以来，我都舍不得买新车，舍不得买新车。2008年的时候，经济萧条的时候，我也担心了，因为存的钱，辛辛苦苦存的钱啊，以前放在这个 Walgreens 里头的这个这个 他们退休金都是放在这个什么 mutual fund 里头，就忽然间掉了差不多一半，会不会担心？也会担心呢、啊。担心的时候怎么办？整天想说要怎么办法把它赚回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数字啊，那个数字大得不得了，大到我的心没有平安。为什么我的心会因这个数字少了一半会没有平安呢？因为原来隐隐约约的当中，我认定的那笔钱是我的宝藏，我不认为神比那笔钱还更宝藏。虽然我是个传道人，隐隐约约的当中，我们的平安失去了，因为我们已经把眼目转离了神，我们就开始在生活当中贪，我们为钱做事。所以那次掉下来之后，我们也为钱做了不少事，但是都没成功，最后放弃。我不是学经济的，我不要搞这些事情，就继续往前走。你发现到说，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回去啊，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六节，你发现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而圣诞节耶稣诞生的问题啊，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思考三点的一到二节，我们一起再来把它念一下，在上面哈。现在你要聚集成队，成群的民啊，他们攻击，就仗击打以色列的全班的酒，因为这些。他的出来是来自。我们第一到第二节，我给他做一个小的结论，就不在乎我们多微弱微小，在乎的是有没有永恒的主在你的生命当中。在这里哈，我这里特别把它字变的深啊厚一点的，那个是他的原来在强调的这个句子哈，他说现在你聚集成队成群的民，他们攻击围攻我们，用这个杖击打以色列的这个审判者，但是你转过来，这一个我们被多国围攻了，但是你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为小的，这是什么意思？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讲话常常是那样子让你觉得摸不着头脑的啊。如果说今天有外面的国家来攻打美国的时候，美国跟美国在那里说啊，你们来攻打我们，可是你要知道我这里有一个 Ann Arbor 的 city 啊，你在想 Ann Arbor 的 city 会让人家害怕什么啊？Ann Arbor 的 city 就小小的啊，出去一下被人家一踩就扁了啊，你就发现到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啊，这个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可是虽然小，虽然软弱，虽然没有地位，可是从你那里有一位要出来。这位出来呢，是要做王的，是要掌权的。这一位出来，他虽然是从伯利恒出来，可是他实际的出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亘古，是从太初的那日子，是从神那里出来。一方面他讲到是说这是大卫城，那大卫当初也是一样，大卫在他的许多的哥哥的排名的当中他是最小的，然后就被父亲忽略的，是没有地位的一个人。讲到说 耶稣基督也要像大卫王一样，一方面讲到说我们基督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卑微的，另外一方面说到说不在乎你有没有力量，不在乎你有没有地位，不在乎你今天碰到这个经济的风暴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持得住，不在乎今天你碰到家庭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力量坚持下去，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在你里面有没有这一位掌权的主在你心中掌权，在乎的是在你里面生命中有没有一位在你里面，但是他实际的根源是从那根骨太初就有的那一位在你的人生当中。所以在伯利恒这个故事里头讲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不是把眼光放在人能做什么，为什么神特别挑一个最小的伯利恒，因为他就是要人知道说不是因为伯利恒，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神。我们今天信主也是一样，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诚意，乃是因为我们信靠这位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第二章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神特别挑选那些软弱的，那些没有智慧的，要特别来彰显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但是你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族城中，从你那里有一位将要出来，他是从根骨的，是从太初就有的。你想一想，有这么一位神，你真的了解到有这么一位神在你的生命中的话，有什么可怕的？很多时候我们想没有花时间想的太多，诗篇第一篇不是讲说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中默想吗？你把这句话放在里头，神今天来到伯利恒当中，不但是来到伯利恒出生，他还来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位神，我虽然微小，但是这一位神是从根骨太初那里来的。你就想这一句话，这个星期就专门想这一个，你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就想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到敌人，你看到所有的挑战围着你，把那个攻击到压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要能够说但是，那个但是是怎么接下去的？但是我很有钱，我银行还有好几万块的钱，我不怕，是这样子吗？但是我还很健康，是这样子的吗？还是但是有一位神他在我生命里头，我因着他我不惧怕。你的但是是什么？第三第四节，我们来念第三第四节的我们来看第二点。来，所以他必将他直到他生命生长的时候，一些而且他特地完这台要有护理靠耶和华的杠靠耶和华的安息，而且他要叫记住，因为他之后在这里呢。第三第四节讲到说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力量，乃在乎有没有这位大能的牧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注意看，这里有一个对比，一个是站起来，一个是坐下。你说哪里有坐下？居住这个字原来就是坐下的意思啊。他必站起来，因为他站起来了，我们就能够坐下啊。和本把它翻成说安居，因为他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安居。他站起来做什么？他站起来来牧养我们。我们常常想到这牧羊人呢， 是瘦瘦小小的，羊很可爱，牧羊人也很可爱，羊很软弱，牧羊人也是没有什么力气的。这个不是中东的牧羊人，中东的牧羊人是要打什么的，打狮子打狼的。所以你小小的一个什么力量都没有的，怎么去牧羊？因为你去牧羊的时候，你要去面对所有环境的这个挑战，要把它赶走的，要保护它的羊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讲到他要做我们的牧者，他要来牧羊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哦，他很慈祥，他很温柔，不是，他是什么？他靠神的大能，他靠神的威严来牧羊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需要神的大能，神的威严来去面对的。而你看到说他站起来要牧羊，他怎么牧羊？他用神的大能。我们银行的户口有没有神的大能在里头？没有的话，你最好去找这位基督，他有神的大能。靠神的大能，他来牧养我们，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力量，乃在乎有没有这一个大能的牧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五、第六节，我们来啊，并且不用念了哈，念了挺拗口的，我们就是越过并且啊，那个挂弧的并且，我们直接念啊，来，这。他必承认我们脱离，你读的这段经文呢？这一段是讲第三，是的，第一点讲到说，不管我们有多微小，我们在乎的是有没有永恒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点讲到说，不管我们有多软弱，我们有没有大能的牧者在我们生命中。第三点讲到什么呢？不管环境多恶劣，我们在乎的是有没有平安的主在我们里头，有没有平安的主在我们里头。你仔细看第五、第六节前面讲什么，这一位必作平安。什么时候？当亚述进入我们的地，践踏我们宫殿的时候。你看最后一句话，说他必什么？拯救我们。什么时候？当他们进入我们的地，并践踏我们境界的时候。前后是很像，是不是？前后都是讲到说，当亚述进入我们的地的时候，践踏我们王宫殿的时候，或者践踏我们境界的时候，你发现到说这个平安，神所赐的平安，这个环境的挑战跟这个恶劣还是继续的。神并没有把环境挪走，也没有除去环境的这个挑战，但是在这些恶劣的这个挑战的当中，神要做什么？做我们的平安。神要怎么样？拯救我们脱离亚述。中间呢，就讲到说，我们要立七个牧人，八个人首领攻打他，他们必用刀剑啊牧养这个亚述地。这个听起来很奇怪啊，但也就是要他们用刀剑啊。你中间的两个是讲到人的这个人的作为，那些信靠神的这些百姓，他们开始就立了七个牧人呢，八个这个首领呢，来去抵挡这个亚述。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该做的都要做，他们要起来打仗的，可是是谁打胜仗的？是神。只有神是我们的平安，只有神拯救我们。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依靠神，我们靠神之后，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神要成为我们的平安，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平安的时候，不是说神给我平安我就坐在家里等哪一天某一个老板打电话给我说，哎，我忽然间想到在 Annapolis 有一个人要找工作，我工作给你，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你做你该做的，你奋斗你该奋斗的，但是你的心不再焦虑的，因为你晓得有一位神是我们的平安，他必拯救我们，无论环境是怎么样。就当正当敌人攻进来的时候，正当敌人践踏我们受羞辱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就可以有平安，我们就可以有得救的确据。就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实在羞家丑不可外扬的时候，当你转向这位神，你知道他是从根骨就有的那一位神，你知道他是有神这个大能的威严的这一位神的时候，当你晓得他已经站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安居，你就可以在他里面得享平安，因为他拯救我们。圣诞节是让我们不是制造一个平安的气氛，圣诞节乃是提醒我们外面多不平安，外面局势多不稳定，有一位神已经站起来了。你怎么知道他站起来了？因为他已经来了，2000多年前已经来了，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他若不是为我们而死，他为谁而死？他若不是爱我们，他还要爱谁？我们还为什么还在怀疑神到底还爱不爱我，还关不关心我？他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站起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后面讲说，神既然这样子不惜一切的将他儿子白白的为我们死了，我们还怕什么？还有什么能够跟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站起来了，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可以安居安静的坐下，在神里面得享他的平安。那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他已经来了，也就是经文里头讲的，他已经站起来了，他已经站起来做我们的牧者了，他要用这个大能，他要用他的威严来牧养我们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坐下，我们可以安居，因为神是尊大直到永远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最爱的是你，最爱的是你这首歌呢，第二节的时候讲到一个字，我让你大家特别来思考的，最爱的是你。他在第二节的时候，你看到他最后一行，最后两行，与你心相拍，只要你所喜，挣扎全停，尽是安息平安。当你的心转回到神那里，你不再是顽固悖逆，愿意放下一切，而不是把眼目转离神然后到处抓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眼目转回到神那里，让我们的心最爱的是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平安有安息。圣诞节的时候，你们再次提醒我们，神他已经站起来了，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他里面。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你生而认真，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你的肉深入我心底，牵我说眷恋尽欢难解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竟住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从意，你以外哦浪，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虽我曾万根又被你，今放下一切，你前来此地，只愿将你那样无迹，真渴望活着就是你，顺从身子不平记忆，与你心舍派，只要你所喜，挣扎全听尽是安息。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竟住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随你往头上，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主，在圣诞节的期间，再次让我们想到，主，你已经为我们降生，你已经站立起来牧养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把眼目转离这世界，单单的注视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一位从根骨就有的这一位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真的能够体验到主，当你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能够安居在地上。求主你成为我们的平安，求主你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